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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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把经典翻到339页。倒数第三行。是名妙境32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理，自在成就。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14种无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玄复，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听玄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闻心成闻，六根消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铃铛被害，刀断断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先看看观世音菩萨说，上堂课我们所讲的32应，事实上菩萨摩诃萨岂止只有这32应呢？千处祈求千处应，不会像我们终身一个人在跟你讲话，你只能听到一个人声音，有的时候这一个人声音你也没听见，因为心不在焉。但是菩萨呢，千人祈求同一个时间，观世音菩萨同时听到，万人千万人菩萨摩诃萨都同时能够听到。事实上观音菩萨是示现菩萨身，而事实上观音是佛，已经成佛了。所以上面所说的32类种根基的众生，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呢，只要他想要行善，观世音菩萨都会满他的愿，就叫做是名妙境32应入国土身。这里的国土是指的众生的身心，所有经上讲的国土，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一个国家，国家上面有土地，这里的国土都是指的我们的身，身就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心是住在这个国土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四大色身是物质做的，这个物质四大色身上面有一个非物质的心，心就是住在你的自己所见的国土。你说我们自己的色身，每一个人色身长的样子不同，我们这个长的样子不同是我们自己盖的这个房子，你自己怎么盖的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所做的善恶而盖的这个房子，所以长得好看不好看，庄严不庄严，或是丑陋，都是你自己盖的房子。所以四大色身就是我们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法不如法而盖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四大色身的房子。就如同你想去 在世间上你想要住一个什么房子，你会先去看吗？这个房子我喜欢，这个房子我不喜欢。所以有的房子有人喜欢，同样一间房子有人不喜欢。为什么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呢？是因为他个人的业力，他才有喜欢不喜欢。如果是菩萨呢，他看到什么房他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就是反正只要这个地方清净吗？佛在什么地方他什么地方都清净。我们呢，你就是在西方世界，身在西方世界，心在西方世界，但是呢你不清净，你就如同你还在地狱当中。所以十方娑婆世界、十方果度、诸佛菩萨的眼里都是西方。我们是要去西方，是要找一个方向。事实上哪有方向啊？你从你家西边走吗？你一直向西走，走到西的尽头，你回到哪里？你自己想想看，你还是在原地嘛。所以你在原地不清净，你到什么地方都不清净，还把别的地方也搞得不清净。所以为什么诸佛都有32相呢？80种好，每一尊佛长的样子都是很庄严，都是32相80种好。我们本来也是32相80种好，但是我们身口意造业，说话不干净，嗔心容易起来，贪心也不断掉，所以呢我们造了这些不如法的，所以我们就造了这个四大色身的房子。有人可以活得久一点，有人活不久。为什么呢？有人你造业造多了嘛，你这四大的房子就不坚固啊。所以你要想有四大的房子要坚固，不要有病痛，那么你就要行善呢，善做多一点，那么不要跟别人计较，你这个四大色身的房子慢慢就坚固了嘛。就比如说我们的房子不坚固，你是不是要拿那个水泥再去敷一敷啊，让钢筋哈，把它再加钢筋再加水泥，或里面再加柱子，要修理修理吗？有没有房子不坚固或者是漏水的是要修理啊。我们现在是四大色身的房子，就是生老病死啊，会病痛啊，那你要它坚固，你就做善事嘛，你多做善事。又不想做善事，又舍不得做善事，又不肯布施，又要跟人家争这个嘴巴，斗嘴。你说你不做善事，你的房子会坚固吗？一定不坚固。所以生病是自己找来的嘛，命短是自己找来的。你明明可以活命活得长一点，你为什么会减寿呢？就是不行善事嘛。那么不行善事在哪里呢？就是跟别人计较，这个嘴巴坏，就把你的房子给你弄垮了吗？所以佛要我们要忍辱。什么叫忍辱呢？人家都没有错，你要想到错的是你自己，都不是人家的错。但是我们不能忍辱啊，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自己都没有错，别人都不欠我们的，要明白哦，别人都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人家的。所以佛教就是要随时要反省自己的错，把自己的错拿掉之后怎么拿？自己的错怎么拿？你不是说我想把我的错拿掉我就能拿掉啊？你要懂得怎么把自己的错拿掉。你不要看到别人都是错，别人是善意的，善意的你就接受，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所以我们要借由别人的嘴告诉我自己错，我改了就好了嘛，你改掉嘛。因为别人有这个经验，你没有这个经验，那么你就要体会别人是善意的，他不是恶意的，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所以造业最快的就是嘴巴。嘴巴你看十恶里面嘴巴占了四个，十恶里面嘴巴占了四个。不服，你有什么不服气呢？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指出来我的错，我还感激都来不及呢，那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呢？所以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善知识。你要明白很多人他不愿意指责我们的错，因为就像经里面所说的，须菩提他去托钵的时候，他就要先看对方的心乐意不乐意来供养他。他知道他可以看到对方的心，如果对方的心不乐意供养，他不跟他托钵的，他不跟他讨饭。为什么他不跟他讨饭呢？须菩提说，我看到我自己曾经因为嗔心掉到地狱里面受大痛苦，很久时间才从地狱出来，我不愿意再因为众生的不高兴我再跟他托钵，那么他不高兴怕会引起我不高兴， 所以他都要看一看能跟这个人托钵，他才跟他这个托钵。那我们这些啊，这是有神通的啊，这是菩萨摩诃萨啊，他视线声闻他都这样做，我们这些众生是没有神通的。你就凭着你一股的这种学佛的这种热忱，你很一股脑的想告诉别人，想教别人，别人不领情啊，他不领情，他撑撑的把你的这个嗔心也挑逗起来了，你划来吗？下地狱是什么？两个都会下地狱啊，不要认为不会下地狱的。你比如说王者吧，他王者现在都在拿洛家，那只有他做法会的时候请他才出得来，没有做法会的时候他都在拿洛家，就在都在地狱门口等着看你要到哪里去，所以是很可怕的。只有做法会的时候有他的名字他才能出得来，否则都出不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以三十二应入众生的身心，入众生的身心来教化众生，那么让众生呢都行皈依啊，那么守五戒啊，行十善呢，用什么方法呢？皆以三昧闻心闻修无作妙力。这是观世音菩萨是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心不动，以妙观察在定中，三昧都是在定中。我跟各位讲过什么叫定中呢，就是各位你们平常都要练习，从静坐开始，先从静坐先要入空，因为这有层次的，先要入空，就是一到了禅堂里面你就马上坐好，马上入空，入空先把所有的妄念通通排到外面去，那这个时候呢入空，那么静下来的其次才能参禅。所以你们闭起眼睛来的时候不应该是黑色，如果你真正的会坐禅，你闭着眼睛，我告诉各位，你不需要眼睛看，你不需要眼睛看，它是光明的，在定中你会知道一些事，因为这时候没有你自己的自私在里面，没有你的执着，没有我执，没有我见在里面，所以你在定中的时候会现出来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有时候是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们常常在经中听到佛在定中说法，菩萨摩诃萨接到佛的光之后在定中听法，你们能够体会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在定中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我见，在定中是保持真空，真空里面才能够显现景象。所以佛不是去天上给他母亲说法吗？那么佛去天上怎么去呢？佛在定中去天上给佛的母亲说法，那么大迦摄跟佛又怎么能够佛沾花拈花迦摄微笑呢？因为在定中迦摄菩萨知道佛要表示现什么意思，让他知道他明白，所以只有他微笑表示他明白佛的意思，都是在定中。我们现在呢不是在定中，我们是乱心，我们是练乱心，所有靠嘴巴讲出来，但是我们靠嘴巴讲出来之后呢，众生呢又是善心，为什么？你讲出来他都听不，他都抓了几句话在听，他没有完全听到你在讲什么，他是听到几句话而已，所以你常常跟他讲了好几遍他都没有注意到重点，他就抓到一几个字而已，他都没有专心听，这就是我们众生是善心不是定心。所以我们人死的时候就是善心，但是菩萨摩诃萨还有佛要入大波涅槃呢，要入涅槃的时候，你看佛还讲了一部大波涅槃经呢，有条不紊的，从头到尾有条不紊的，很有条理，条理非常的这个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你看佛要入涅槃还在定中呢，那我们就会想啊，我们呢是因为寿命到了要去死，对不对？是没办法，是因为寿命到了要去死了，是没办法。那么四大坏死了，那么 这个神士还跟着他的尸体走，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佛啊没有病痛，你们想想看，佛是没有病痛，佛是在定中，那么佛随时可以让这个真心跟四大色身是离开的，我们行不行？不行，我们不行，我们是妄心，我们执着。所以你想想看，佛的伟大不伟大？他可以不死，他没有病痛，佛没有病痛，但是佛他时间到了，他要入涅槃，这时候佛的身跟心是不是要分离？我们干不干？干不干？舍不得，是不是？我们舍不得。佛留了十年给后代的众生，每人都增加十岁，佛可以不用这么早走的，他留了给每个人都加十岁，留十年给大众。你们就应该想想看，佛的慈悲跟我们的自私，跟我们是个什么心呢？佛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时常就应该要忏悔，佛还给众生留着长寿，佛可以活到几百岁，但是佛他给后代众生长寿，但是佛给我们长寿，我们要珍惜，你要听佛的话，照着佛的话去做嘛。所以三昧就是镇定，镇定就是说你的心是在真心里面，你才有镇定。三昧里面是什么程度层次呢？三昧就是空、无相、无愿。三昧，三昧是个名词，这个名词呢虽然叫做镇定，但是三昧里面的内容就是空，空就是心里面是真空。无相，无相就是没有说人相、我相、众生相、山河大地，无相，它都是一视同仁。无愿，无愿就是所加持众生的或施给众生的、舍给众生的，他对众生没有求，他乐意的，菩萨就是也是这样。所以三昧里面的层次，三昧是个名词，三昧里面的内容大家要明白。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意见，是真空纯净的，真空里面才会现出来妙有，你什么都看得到，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但是呢，你虽然看得清楚你是度众生，而没有在众生身上想要他们回报。我们众生给别人一点好处，下意识里面都要人家，你听我的话，我帮你这么多忙，你不听我的话，都要有回报，那就叫做有愿呢，有愿有期待。但是三昧里面是没有期待，没有愿，没有要从众生身上得到回报。闻心闻修，闻就是随时随地的用心闻来听经，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所听的都要入脑，不会忘而不会忘，没有说听了就忘了。你要知道你自己达到什么程度，你听了就忘了，那就业障了，业障太重了，你听着才，因为妄心太重了，烦恼太重了，烦恼把你的空间都占满了，所以你所听的佛经你听了就忘了，你不记得了，下次再听还是新鲜的，好像没听过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像佛所说的无妄施法，就是在大般若经里面佛教菩萨摩诃萨，你们听经闻法之后要记得牢牢的，要无妄施法。如果经，所有的经佛所说的你通通都记得，这样才能成佛。不但记得，而要能做到哦，才能成佛呀。你光是记得你不去做也没有用啊。所以闻就是心闻，熏就是懂，你要懂，而不是只是知道一个名相啊，说说而已啊。佛性你说说而已，什么叫佛性？你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佛性，那就是说说而已，有名无实。所以佛说 十住菩萨，就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横十回向的菩萨，他所体会的佛性也只不过像蚊虫那么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众生一天到晚嘴巴在听了 几天课，就说佛性佛性，动不动讲佛性，佛性也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可以说的，你要体会什么叫佛性，真空妙有啊，这都要自己去体会。所以闻熏，熏就是要彻底的懂，闻修，闻就是闻思修，就是了解，就是要体会，修就是证，也就是说闻思修，然后你才能够证，证就是真正体会到佛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嘴巴上说的。也就是说你在听经闻法的时候都是不着痕迹的，不着痕迹的把所有的善，佛所说的法你都经过你的脑了，闻熏闻修。所以在八识的藏识上面就有这些善的种子，你都不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哪有人说自己学佛学了一阵子还说我自己到几地几地，这都胡扯的，没有人自可以说你自己达到什么程度，只有佛出世的时候你在场，佛才告诉你你现在证到了初果，或是你证到了二果，或是你还是在外凡，只能佛才告诉你，没有佛在的时候没有能力自己知道在什么程度的。所以闻思闻熏闻修就是不着痕迹的在听经闻法上面反反不一直不停的增进，那么八识上面就有这个善的种子。无作妙理，无作是没有造作，无作是无为，无作是那么很巨大的，妙妙是空性，力它是有能力的，它能够都是善，都是在度众生上面有这个力，像我们就没有能力啊。我们为什么能力？我们第一个，如果你不守戒你没有力，就是我说的，如果在活的时候啊，攀缘重烦恼重，烦恼重都挂在心上，死的时候心飞得起来吗？能不能飞起来啊？不能飞起来，不能飞起来。你们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我不是去一个地方吗，那个地方这个那边有鸡童，我不是说有那个他是菩萨示现的附在一个人身上的，给你们讲过吗？那他有次出去巡视嘛，因为他的这个庙是在海边嘛，那巡视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有两姐妹掉到海里面，掉了很久了出不来，他就说了，所以他一路出巡一路就在超度。所以有的人呢死了，他这个衣服他喜欢的衣服人家没有烧给他，他还会去跟人家讲说那个衣服我要的，他没有烧给我。那么还有人要投胎到畜生道去了，我给你们讲过到畜生道吗？他们还坐计程车嘛，计程车要赶时间吗？赶时间说在天亮之前，到就是五点四五点的时候啊，他们就一定要赶到，要计程车开快一点。后来那计程车只是后来第二天早上一钞票一看是这烧的钳子，在台湾发生的嘛，结果后来他就不信呢，他就去看那一家昨天晚上送人家送了三个人到的那家，他就去看，我昨天晚上送了三个人到你家，这个三个人我能不能见一见啊？人家说没有人来啊，他说不可能啊，我昨天晚开计程车就送到你们家的，他说没有啊，我们昨天半夜我们这个猪生了三只小猪啊，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你们就是问，你们不是问说为什么这个他还要坐计程车，因为他飞不起来嘛，他心飞不起来嘛，他在活着的时候你看他掉到畜生道去了，他活不起来，所以他还要坐车子，他还要用钱呢。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人死了心就会飞起来，心能够飞起来的那都是修行人，因为这部经后面就有了卷九卷十就有了。你的心如果在烦恼成熟里面太重了，你的挂着烦恼，你的心是向下沉的，如果的情太重，九情一响就掉了地狱去了，或者是这个八情二响，到后面我们都会讲的。所以不要认为说 他这个心哦，你给他做超度，他就一定会到，不一定的。韦陀菩萨他要从台湾到这里3分钟，佛不需要动，动都不要动，佛在定中，哪里都可以去。我们坐飞机要15小时啊，20小时。那么人死了之后你就能飞吗？你不能飞。第一个要守戒，就跟各位说，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不酒，一定要守好。你这守好了之后，行十善，把嘴巴管好，要布施。十善法里面布施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肯布施，兼贪不肯布施，那么来生没有钱，而且呢不是善。所以佛要我们要布施，布施不但只是财布施，法布施，你懂多少你都要讲给别人听，你不可以令法。令法呢，我们不是在前面25圣说圆通的时候吗？有一位罗汉，他这个有口疾嘛，就是这个教他扫他就忘了把，教他把他就忘了扫扫。阿难尊者就问佛说，他为什么这么笨呢？为什么今天到这个程度？佛说，你不要看他今天笨，他本来是三藏法师，他过去是三藏法师，他说法，他讲经说法非常殊胜的，很会讲经说法，但是他犯了一个错，他令法，他有的不教，所以他就得了这个果报。你们各位要明白，点点滴滴的不善都有果报，不是没有果报，很可怕的。所以经里面他都自己说出来了，在佛前这样说。那么我们呢就要牢记，事实上是讲给我们听的，而不是说我们来看笑话，因为我们没有照着这样做，同样的也会犯，也是有这种果报。所以大家要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听经闻法是可以消业，你要专心听，听经闻法的时候在定中听法，没有妄想，没有杂乱心，那么你就可以把84上面的业种让它不要动，虽然是没有办法消掉了，让它不要动。你听经闻法的时候你还在东想西想胡思乱想，那么84上面那个业种啊，它就在浇水嘛，你在浇水嘛。所以听经闻法就像我们身上长了肿瘤，我们长了肿瘤，这个瘤是一直在长大，因为我们天天喝水吃饭，所以这个身上这个瘤它也会喝水吃饭，它一直在长。现在我们用药来对治这个肿瘤，让这个肿瘤不要继续长大，先控制在那个地方，先控制，不要让它继续长，然后才慢慢慢慢让它来这个肿瘤把它缩小。还有你们糖尿病的这些，你不要认为只靠运动你就可以这个糖分就会消掉，因为你如果是靠运动的话，只是把你今天所吃进去的东西所生这个转化出来的糖，因为靠运动出汗把它减掉一点而已，所以你的血糖会降一点，但是你的胰脏没有好。那么你如果吃药，你吃药的时候呢，你反而吃得多，你没有增加运动，所以你就会觉得我吃药我的血糖反而高，因为吃药让你第一个这个上厕所舒服，第二个让你有胃口，所以你一定吃得多，你吃得多你没有双倍的运动，所以血糖就高吗？你懂我意思不懂？所以你如果在吃药的时候你要运动2次3次，一天要2次3次的运动，你没有吃药你一次就够了，因为你把你今天吃进去你把它出汗嘛，把它排掉嘛，糖分排掉了。但是你吃药是治疗，你不吃药不是治疗，你要明白。所以他在对治，就是说你胰脏自己不能够生产胰岛素的时候，所以吃药是对治它，对治它又不能让你没精神，又不能让你肚子饿，又不能让你便秘，所以呢你这都很舒服，那你吃的就多了嘛，你吃的多你又不运动多，那当然血糖就高嘛。光靠运动那不是治疗， 我讲这个道理你要听进去，所以你要明，要明白。所以在吃药的时候，你要比如说你平常只运动一次，你吃药的时候时间要多它三倍，你运动的时间分三次都好，要时间要多。所以有病就要知道怎么去治疗，而不是说这个马马虎虎掉以轻心的。叫我们先看无作妙力，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有这种力，这种力都是度众生的力，自在成就。那么众生什么根基他就怎么度，众生什么病他就给众生什么药，那么众生什么个性他就来针对他的个性慢慢的引导他。我们不是，我们性子急，别人不听话你就火大了，把他骂了一顿，让他听话，他暂时假装听话了，他心里服不服？他不服。但是观世音菩萨是有耐心的，菩萨摩诃萨都是耐心的，是慢慢的慢慢引导他的。但是我们不是，就是七嘴八舌两分钟就把人家骂了一顿，哎，暂时别人嘴巴禁止不跟你狡辩了，他有没有怨气？他当然有怨气嘛。所以呢，第一个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先要有定力，先要有耐心，慢慢的等。你说我们听经闻法，佛等了我们多久啊？还在等我们啊，还在等我们。佛没有说我们一出生啊，我们一出生佛就要把所有的法意识交给我们。佛慢慢等嘛，等我们慢慢长大，到了一个成绩之后，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哎，才来教我们。也没有说一教我们就骂我们呢，没有吧？菩萨也都没有嘛，都是很慈悲的，很和祥的，非常耐心的。所以你要成为菩萨，第一个先把自己的急性子要把它改过来。所以虽然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但是他不着相，他不会说我跟你说法，那么你很认真听法我就喜欢你，那就是着相了嘛。菩萨不会的，你认真听也好，你不认真听也好，菩萨不会说哦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他不会动心的。因为菩萨认为这是他的本分，他该这么做，他不会因为你都听话他就喜欢你，你天天拿水果去供佛他也喜欢你，他没有这，他没有这个心，不会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就是着相，一着相菩萨就没有，菩萨的那个神通力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一样嘛，佛怎么做菩萨怎么做，我们一样要怎么做。不着相就是静。那么菩萨他能够在十方国土都能够现身说法，都能够度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要修耳根圆通。又修完耳根圆通，时时刻刻来看自己的五蕴，要知道五蕴就是打劫，就是五蕴就是色眼根对着外尘起的色，使了色你就有了受，你就攀缘，你就有了感受，那么受然后你就想行就去做。所以我们就一连串，你只要有一攀缘，一有根尘相对，一有色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色跑。所以佛要我们不要攀缘呢，你不攀缘后面都没有嘛，你一攀缘后面全都连在一起，它一个扣一个，它只要你一开始攀缘心一起来，它受想行识全都有了，连在一起，它快得很。所以能够不攀缘不攀缘，你攀缘的时候你想想看，我这是在攀缘，我不主动我不攀缘，但是别人来要求帮忙的时候我一定做，而不是说我不攀缘，那么你们来帮忙我也不做，这是什么心？二乘的心，就是声闻的心，罗汉的心。罗汉心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死与我不相干，死一个少一个，早死早好，这是罗汉的心。他就是怕自己攀缘那么被陷下去，所以他不愿意度众生。因为要知道度众生的时候，一不小心自己攀缘心一起来的时候，自己嗔心一起来的时候，自己还不明白哦，还不知道哦，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嗔心呢，这时候都会起来。所以你度众生的时候，众生听话也好不听话也好，你尽了力就好了，你不要自己起贪嗔痴了。所以这样子你才能破你自己的五蕴嘛，自己的五蕴 你才能消。你度众生是在破自己的五阴呢、啊、结果你度众生还增加自己的五阴，你划得来吗？你不划算吗？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先要身口意三业要先清净，你先把身口意先弄清净，弄清净之后你就有了戒定，你就有了戒，你就有了定。你身口意都不清净，你戒定会不会起来的？所以身口意先清净，你戒就起来了，心里面就有戒了，就有了定力了。所以你度众生的时候，你不会被度众生所短所度了。我们就是常常被众生所度，哎，众生火大了，你比他还火更大的，你是度他了还是你去造业了？那么就是菩萨教我们要时时刻刻来反省自己，当别人的火起来的时候，你的火不要起来，你还要帮他熄火呢。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除去祸业苦。苦就是受因，业就是行因，祸就是想因，祸就是生灭嘛。所以五蕴通通都转掉了，五蕴皆空了，你这时候才能够成佛啊。五蕴皆空嘛，四大非有才能成佛啊。所以五蕴要怎么空呢？先从身口意三业清净嘛。身没有杀盗淫，口是嘴巴不两舌，两舌就挑拨是非，嘴巴不妄语说谎话，那么嘴巴不这个恶口骂人，嘴巴不起语说俏皮话开玩笑，这都不要做。先把身三口四意一根管好，我们一根东跑西跑，想些都是污秽的事情，所以把一根管好，一根要先管好。所以一根难管嘛，一根就像一匹马很难管，所以先要身口意三业先清净。所以菩萨呢，他就成就了无作妙力，没有故意的一根没有故意造作。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十处祈求千处应，就是这样子。同时很多人祈求菩萨都应了，所以我们常说苦海常作渡人舟，我们在生死的苦海里面，你说生了吗？一个人出生呢，大家都高兴啊，一个人死了吗？啊，大家都难过。但是呢，因缘在的时候不珍惜，因缘散了之后才在那里哭哭啼啼干什么？那么我们因缘在的时候就珍惜，听经的因缘就要珍惜，因为听经闻法是要因缘和合，你才有这个机会听经闻法。因缘不聚的时候，你连听一堂课都没有这个因缘呢。所以听经的时候要专心。世尊，我复以此文心文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中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所以观世音菩萨又禀报佛说，我就是以这一种无时无刻都是在文心文修不着痕迹的，那么在度众生。那么我们这是指观音菩萨是在度众生，那么我们呢，文心文修就是用心闻佛所说的一切法，那么在日常生活照着去做啊，这我们的文心文修。那么金刚三昧这个定力如金刚般的是不动的，就是说真心是不动的。我们的心是妄心，妄心是一闪一闪的，外面什么事情一发生就跑了，心就跑了。那么金刚三昧就是说这个金刚般的镇定的真心是不动的，不会飘来飘去的，无作妙力没有造作的这一种空性。也就是说妙就是无我嘛，无我里面才能够有力，都是救众生的，都是这种力。与诸十方三世，那么由于这一种妙力就是起的用，能够与十方三世，十方就是你看十方是个圆的嘛，到处都是嘛，东西南北加上四个角，东北东南西北西老加上上下，所以是十方。十方三世，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 六道一切众生，六道的众生，地狱鬼畜生，天人人修罗，这六道，这六道的众生同悲仰同体。你看观世音菩萨说，我跟六道众生是同体的，因为六道众生都在苦，所以观世音菩萨说我要救他们的苦，因为我跟他们是同体。你们可以这样想嘛，你不能够体会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心的话，你可以想嘛，如果是一个家庭，你的孩子十个孩子啊，加上父母，一家人十二个人，你有一个孩子在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召集家庭会议啊，要大家都来帮忙这个孩子，会吗？大家同时来的帮助这一个孩子吗？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指所有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呢，他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般，跟他是同体，他都要去救。这种心量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的心量都是第一个先照顾我自己的家庭，第二个是我的亲戚啊，我的这个父亲那一辈的亲戚，或者是这个亲戚，再来是远房亲戚，这是我们众生的所能够你所关心的范围。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是，十方啊，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令诸众生，所以他要把众生的苦通通拔掉，所以让所有的众生与我身心，就是获得菩萨的加持，就是与我，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让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众生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无畏就是断生死。什么是让我们害怕？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就是死。生死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害怕的，怕死嘛？谁说谁不怕死啊？每一个人都怕死，所以获十四种无畏，就是金刚的毅力来断生死，不要害怕。功德，功德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成熟了，菩萨就来教他十四种。我们先看第一种，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能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这是度他。前面的两句，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这是自度。由我不自观音，不被音尘，不被外面的音尘所转，不自，没有我的自信，没有我的自信，观以妙观察智来观察所有外面的音声，是以妙观察，没有我的自信在里面。有我，有真我，就是你把心放在空性上面，放在空性上面，不自，没有我的自私，没有我的想法，没有我的自信。那么观，以观照的方法来观所有众生的声音，你众生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苦的声音嘛。以观观者，以妙察观，以妙观察智，第一个字是以妙观察智，观观什么呢？能闻的闻性，也就是照。第二个是照，观世音菩萨是照，也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闻性，每个人都有闻性啊，每个人闻性是清净的，这是这个前面是自力，下面你能够自力，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才能够度众生，令彼十方苦恼众生，是度他，观其音声，观就是说来听所有的苦恼的众生他的声音，那么让这些苦恼众生来称观世音的名，菩萨就知道了嘛，菩萨知道了他就来救你嘛，即得解脱，菩萨就赶快来救你了。但是你要听话嘛，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再把前面给你们复习一遍。我们现在身四大色身上面有一个心，大家都明白，这个心能够听，能够看，能够闻，能不能？可以。那么人死了之后，这四大色身腐败了，这个心还能不能听，还能不能看？可以，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有四大色身，有自信，那么人死了之后有没有自信？有，还是有。不是说他没有四大色身他就没有自信，他还有自信，他还是可以看。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有一个物质的四大色身，那么我们心呢就被关在这个色身里面，关在色身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是瞎子，你把眼睛闭起来，你是瞎子，你能看不看你的？你看到东西吗？你看不到东西，你的心的那个门，你的心的看东西的看色尘那个门开的还是关的？你先眼睛闭起来，你眼根是坏的，你的眼根是坏，眼睛是坏的啊！你眼睛闭起来，你眼睛是坏的。那么你的心能看出去吗？外面有日光，有月光，什么都有，你看得到吗？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心在眼睛上有一个门，它才能出去嘛。因为我们造业，我们造业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心直接看，我们要经过这个眼睛，就经过物质这个眼睛，就等于我们要经过一个这个凸透镜，有没有？你眼睛看不清楚，是不是要戴个眼镜啊？那眼镜是不是凸透镜啊？要经过一个镜，然后才能够这个折射嘛，折射然后到物质在后面有个视网膜嘛，你才看的东西，是不是要经过一样东西？就等于眼睛坏了，你眼睛坏了，是不是要经过眼睛才能看到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造业多了，所以我们要经过我们的物质的眼睛的这个折射反射才能看到东西，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心才能看到东西。所以如果眼睛这个眼根没有，眼根没有你就看不到东西。如果耳朵的这个物质的耳朵有了障碍，能不能听见别人讲话？听不见，他听不见。所以我们能够听到别人，我们心能够听到别人讲话，我们现在是要经过一个物质的这个耳朵才能听到别人讲话。所以我们有四大色身的众生，他的心能够见闻觉知，他要经过物质他才能看得到。那么物质如果腐败了坏了，他的心不需要经过物质了，所以他还是看得到，但是他还是看不远，他还是近视，他有的时候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大家要明白，并不是说人死了之后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什么都有，但是他下地狱还是有。你比如说眼睛看不到，瞎子吧，他眼睛看不到，他都就我那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瞎子嘛，一个电影，瞎子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要出门也没人带他出去，他就自己出去，他用这样子摸着墙壁出去，那么有汽车在旁边呼噜呼噜呼噜考，他也没有看见汽车是什么样子，他没有看过，所以他就是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声音，那么又看见人家滑那个滑板呢，从他前面滑过，人家不知道他瞎子嘛，他又听到那种声音，所以他所听到是风声雨声那种轰隆轰的恐怖声。这就是说我们在经里面第十卷上面所说的，他所听到的都是地狱声音，都是让他害怕的，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子，地狱就是这样子。还有眼睛如果出了问题，眼睛出了问题，你所看到东西是不一样啊，明明这个人长得这个样，他看到这个人是这个肩头啊，肩头大深的，就他也看得不同，就眼根出了问题，也是发生就我们一般人叫做幻觉。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苦是我们有情众生最常见的，就是苦，苦就是果报。这个果报呢，那么让我们苦，我们不是色身苦啊，我们是心苦嘛，让我们的心里面很苦嘛。 心里面苦，那么心里面受逼迫就是恼。我们看看第二个，二者知见悬覆，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那有人就来问我啊，说这个摄入大火，火不能烧，怎么可能呢？你试试看，你跳到火里面去，看火能不能烧你啊。结果他就说，有法师就说啊，这是比喻啦，假的啦，一定会烧的啦。我告诉各位，你摄入大火，火就是烦恼火吗？你烦恼起来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脸会不会红呢？那你烦恼的时候，脸会不会发胀啊？如果在烦恼多了，头会不会痛啊？那就是火嘛，火在烧你的身心嘛。你去哪里找火啊？我们身上就四大的火，本来是平均的。你很心平气和的时候，这个火啊，就是暖气嘛，身上的暖气。那么当你冒火了，你冒火的时候，人家说的怒发冲冠嘛，头发都立起来了。你冒火怒发冲冠的时候，你看你的眼，你看你的眼球是不是爆的，爆出去的。那么你看你的这个脸啊，涨红跟那个猪肝色一样，那不是火是什么？大火就是这个嘛，人在大火里面能够烧火，可以烧我们的法身慧命，你所修的善根一把火就全烧完了，好吧？你看我说我守口业吧，我行善吧，你今年呢、啊、就发了一次火，你就把你今年这个之前的善全都给它烧掉了，一把无名火烧掉了你这几年来所行的善事，不就是这样子吗？怎么烧的？就把善事都烧掉了吗？善。所以火能够烧我们的法身，烧我们的慧命。所以观世音菩萨要我们知见悬覆。知见就是说见闻觉知，你六根上面的见闻觉知叫做知见，我们自己的见闻觉知叫做知见。把这些知见悬转过来，我们的见闻觉知都是自信，都是在贪嗔痴上面，你把它旋转过来，转过来转成什么呢？佛的知见，统统转成佛的知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统统转成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什么？佛的知见是慈悲喜舍，统统转过来悬覆，把它转过来。那么这样子呢，就让所有的众生，你不会起烦恼嘛。所以我们二障所障，一个是所知障，一个是烦恼障，把我们障住了。所知障是什么呢？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明明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是对的，明明是不正确的，我们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就认为说吃人家肉是对的，不怕，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吃肉，多的是人吃肉，你们就认为人多势众。告诉各位，人多势众跳大海里面，大海都不会满的啊，叫大海要把这些人淹，做恶事的淹，大海不会满的。说人多势众没有用的，你人多势众，你最后还是要靠菩萨的力量来救你啊，是不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呢？所以不要认为人多势众都是好事，人多的时候常常做的事情是坏事。所以佛说，你是迦摄菩萨问佛嘛，说以前的众生啊，有没有像现在众生这么恶啊？佛说啊，在迦摄佛的时候啊，那是很久以前呢、啊，那些众生都离开佛性还不远，所以都行善，都是善根很强的，不像现在的众生。现在众生呢，个性刚强。你们读过《地藏经》吗？是不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地藏经》上那个小鬼啊，就问问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这些你救了这么多人，刚刚才救出去，一转眼他又回到地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狱的众生是个性刚强难调，《地藏经》上不是有吗？他个性很刚强，很倔强的，他难调的。所以佛说，学佛的人呢，心要柔软。这个心柔软，大地就无寸草。 若人善软心，大地无寸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心是善，你的心是软，所谓的软心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劝，你能够听佛的话，若人善软心，大地无寸草，你的心地上就一根草都没有。草是什么？很麻烦的烦恼草嘛。你已经铲了草了之后，它还有，它又在长了，你才铲了三天它又长了。所以草就是到处长的，弄不干净的。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要想解脱，就要把自己的见闻觉知要把它除掉。你自己的见闻觉知除掉之后，外面的火能不能烧你啊？不会烧你的，你是清凉的，你内心清凉的，外面再怎么跳，外面的事情再怎么惹你，那是外尘，你不会受干扰，所以外火就不会烧你了。所以你这样子才能 得到解脱。三者，观听玄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水是什么呢？贪心的水，哪里不平，水就向低的地方流，它就把那个低的地方把它填平。那贪心的水呢，哪里有大减价，哪里就有它的身影在，一样的嘛，都有它一份。所以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报上捡那个，每个礼拜天呢、啊，报上都有很多的 coupon， 花很多时间在那里捡呢、啊，在那里捡，花好多小时啊！我看他们说花四五小时就捡 coupon， 还要分门别类，还要想要买什么，本来不想买，但是因为减价，他还跑去买。所以你把这些时间拿去做善事，比你节省那几个钱要划得来的多了嘛？你这时间是宝贵的嘛？你要听经闻法，你今生有多少钱？都是你自己得的果报。他这一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赚这么多的钱，那么他这一生也到处都在捐钱，他来生会不会有钱呢？很容易嘛，那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所以他来生还是会 很有钱嘛。所以他要把这些通通拿去做公益做善事。但是我们这一生呢，穷啊，每天忙忙碌碌就赚这几个小钱，这是什么呢？我们不布施嘛，不做善事嘛，不肯舍嘛，所以你赚来赚去都是就是这么一点点钱。所以我跟各位讲，你只要听经闻法，好好的听经闻法，你会让你吃得饱的，不会有多余的钱，也不会让你挨饿。我跟你讲，你不肯听经闻法，你再去赚你也没有。这个钱呢、啊，它会滚呢、啊，它在跑得快的，跑得很快。那么你听经闻法啊，你一定吃的，你一定说刚好够，刚够，也许欠一点点，多一点点，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不会让你吃不饱的。我从十几年前就跟你们讲了，所以你要把心放在要听经闻法上面，你不要担心的。不是老和尚常常讲吗？庙里面的开支有的时候不够，是谁负责啊？庙里面的开支谁负责啊？委托菩萨。所以庙里面有的时候这个收入不够啦，或是这个经济拮据啦，那委托菩萨都会去想办法。所以你没有听到你是老和尚说该你忙啦啊，他对着委托菩萨说该你忙啦。从古来到现在都是这样的，道场里面如果这个有欠缺的时候都说你的事情啊该你忙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委托菩萨很忙的，哪一个庙里面委托菩萨都要护持，这护法慎重嘛，有没有？伽蓝菩萨是负责这个道场的安宁，听经闻法还有道场的次序，是伽蓝慎重菩萨。那委托菩萨呢，委托菩萨下面有很多的这个将军啊，都是要管这个道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你说菩萨忙不忙？也忙嘛，也是很多事情要做的。那么观听，观就是内观， 听，就是说这个用耳根用闻性来听，观以内观的方法来看自己，听听看你自己，你听到外尘的时候你有没有起分别，有起分别的时候把它转过来，旋转转过来，转回到如来藏性上。如来藏性上是没有起分别的，如来藏性上就能够看能够听啊，如来藏性上面都有这些的。所以佛是照啊，照大家不能明白，那么照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你能够听得到，你都能听到。所以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能够听到众生的声音，那么所有的菩萨都听得到，那么佛更听得到。所以这个神通第一的目连尊者嘛，他要听佛的声音，佛讲法的声音能够达到多远，他一直测量，一直测到好远，佛可以讲法，佛的声音可以达到好远好远，就到了另外的国度，他还不知道呢。到了另外国度，他就刚好在一个这个、国度里面正在这个吃早斋，他就爬到人家的钵上面去了。那么呢，他就是一个小虫，他的身多大呢？因为另外一个国度那些众生呢都是很高大的，所以他到了那个国度的那个人家爬到他的钵的旁边去了，人家正要打，以为是小虫，那么那一国的佛就说，你不要打他，他是娑婆世界神通第一的目连尊者，他是要来测量佛的声音能够达到多远，所以他测量到了我们这个国度，他还听到佛的声音，你不要打他，就是这样子啊。佛的声音是可以达到很远的，那么达到很远就是因为如来藏嘛，佛是住在佛性，佛就是佛性，佛跟佛性如来藏合为一个，所以佛不动，佛的音声可以达到很远。所以我们要听以内观的方法来看我们自己，听到外尘你有什么反应，你有反应你把它转过来，转到不动，你转到不动，所以你才能够听得更远。所以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立，水不能溺，也就是对于外面的生尘你不为它所转，你就把耳根上面所粘连的生尘你就可以脱离掉。第四，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妄想先要断掉，就是断妄想灭妄想，这是两个阶段。妄想没有办法一下灭断，你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断掉，先要习止。妄想起在什么地方啊？一根上面才起妄想，所以先把一根让它不动，然后你不要动，然后慢慢习惯了之后断，最后才灭。把妄想怎么灭呢？把这些全部都转到八正道上面嘛，都是你的脑子里面都是佛所说的一切就正了，你的脑子里面还有你自己的想法就不正。所以妄想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它本来没有东西的，第六意识本来不叫第六意识，它叫一根，一根本来是跟八识上的如来藏是一个，八识是藏识吗？如果没有识它就是如来藏了，那么一根跟它本来是一个，它都没有东西的，无形无体。但是一根如果动了，它怎么动呢？它受到七识的影响，七识的我不净的时候，它就让六识那个一根呢就动了。那么七识的我又为什么会动呢？因为过去生生世世在八识上面它就有染的种子，所以五蕴就是八识，五蕴就让七识动，七识就把八识当作是他自己的所要拿取资粮的地方，七识啊， 其实都是到八识上面去拿，都是八识上面都是过去我们生生世世所种的善恶无忌的种子都在上面，也就是过去我们生生世世在身口意上面所造的业成为的业种都在八识上面，所以七识就把八识当作是他的所拥有的仓库，所以他就要从八识上面去拿这些身口意上的种子，他拿来，拿来之后就染了，染了之后他就扰动了一根，这是在这个楞伽经上，我们已经讲过两遍，楞伽经上面佛告诉我们的。所以七识到八识上拿东西，然后七识就鼓动了一根，让一根不清净，一根不清净之后呢，这个五根他就让五根不清净，五根本来是清净的，他让五根不清净，那怎么不清净，让他不清净呢，就把根的作用扰动了，哎，给他本来是清水给他搅动了，让他去对外尘，对于五尘，让五尘本来清净的这个一根让根不清净了，所以他就去攀尘，就去攀五尘，成了五识，成了五识之后呢，眼睛去攀的成为眼识，耳朵去攀的从耳识，眼耳鼻舌身成了五识，五识都是限量，限量就是我们亲自用眼根去对色尘啊，色尘是物质，眼根是物质，是亲自眼根对色尘，这叫限量。限量看完那东西呢，就没有了嘛，都过去了，都过去的影子了。那么一根就把这些落下来影子，过去了嘛，过去的事还在那里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看这个人呢、啊，老是讲过去式，过去式的话，那他的一根呢、啊、很染，污染的很厉害，这就坏事啊，他就记得很清楚。那么佛经呢，他都记不得，就是他一根受到污染很严重。所以他把过去的这些落下来影子的一根呢，就变成意识了，变成识，就是我起了分别，还说来说去，说东说西，一遍两遍说，三遍四遍说，你看他染得多厉害呢？他说了之后，他经过分别，就是分别嘛，起分别嘛，他再把起分别的经过他分别东西再送到给七识，七识呢就把他的这个恶性壮大。这个种子的恶性，身口意的恶性的种子壮大，所以它有了种子壳，像南瓜的壳有了，南瓜里面南瓜籽是种子性有了，好，就送到了阿赖耶上去了。那么来生也一样，在身口意上面拿出来用这些种子，所以就在就是哎，前面造业是因为八识上面有种子，所以你今生才会说这个话造业，那么又造新的业，造新的业同时在八字上面的种子浇水，一来一去都是它。你们听的是清楚呢还是不清楚啊？这是唯识上面的很细的，在唯识成唯识论上面是分析的非常细的，你们还没有讲到，我现在是初初让你们讲，初初给你们知道，因为讲到唯识成唯识论上面更细，我怕你们那时候不懂，所以你今生碰到什么人，是因为你八识上面有这个种子在，你跟这个人因缘有多少多久，都是过去所建立的种子。所以你今生你能碰到做官的，你能碰到大修行人，你能够碰到这个土匪强盗，这都是你过去生跟他所建立的。所以你这一生是好是坏，看你前生好不好啦。啊，你前生好，你这一生也好；你前生不好，你这一生也不好嘛。那么你这一生所用的东西都是过去你所建立的，在八识藏识上面所建立的，你每天是拿出来用，你用的时候你就要起警觉，我现在是染，我不能够再染，我要净，我要行清净法。但是我们众生是不会有这个警觉，他在染里面该破口大骂他还一样破口大骂，所以新的业又上去了，旧的业又增加了水分。有人说你们要去给别人算命，我常常说你自己算你的命就好了嘛，你这一生造了些什么业，你这一生消了些什么业，你自己知道嘛。那算命的人你又他又不是你啊，你自己做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做的事嘛，你不要叫别人来说你自己回想 晚上睡在床上，你想想看，我这一生在口里面造了些什么业，我这一生在眼根上面造了些什么业，我在舌头上造什么业，我在鼻子上，我在色身上造什么业，自己回想一下，把它忏悔嘛。忏悔，你忏悔一分就是一分的善，能够找出自己的错就不容易了，找出自己的错还把它除掉，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就是善。所以要妄想，要断，要灭，心无杀害。我们杀人呢，是心杀人还是你的手杀人？心杀人，你心先杀人，你才会拿手，才会指挥手去拿刀子吗？你心也想要杀人，你的口才会动口吗？你狠话骂人家，骂的这个叫恨透了别人，让人家这个恨的要，你恨人家恨的要死，死无葬身之地，你恨人家恨到这个程度，你是不是口杀人呢？你是杀了他还是杀了你自己？你恨别人的时候，你把别人骂得一塌糊涂，你是杀了别人还杀你自己啊？第一个要杀是杀你自己啊。所以你说，有的人说恨，我说这个恨，从恨怎么会记这么久呢？他就是会记得很久。所以心要没有杀害，心没有杀害，嘴巴就不恶口，嘴巴就不会把人家骂的，人家真的是有个地洞，人家都会钻进去了。那么第六意识就是鬼啊，入诸鬼国，鬼国就是第六意识，罗刹心嘛，罗刹的心就能害我们的法身慧命，罗刹的心就会把我们四大色身让它开始衰败，你心里面都是恨意，你的四大色身不会早点，不会一天一天的衰败吗？一定是衰败嘛。所以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反闻，你自己看你的心，然后入流，把佛所教的一切都要入到你的心里去，不要出流，出流就是说到外去攀缘，跟这个人说些这个毫无意义的话，跟那个人说说，说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拿录音机录起来，你看看你今天说的话哪些是有意义，哪些是没有意义啊？我看大家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些攀缘心，都是一些我常常讲就是这个心口不一的。你在跟别人攀缘的时候，有时你是不是心口不一的？常常，所以老和尚才说，常常说，你不要因为冷场，你就要找一些话来故意讲。老和尚常常这么跟大家讲啊，你不要怕没有人讲话冷场，你就故意找一些话来讲，这些话都是不如法的。冷场就冷场嘛，大家都在真空里面，都在定中，你不必说一些无意义的话，好像来打破这一个沉默，不需要你。所以鬼国就是自己的第六意识。那么假如对外不攀缘，那么对内呢，不跟着你所攀来的声音跑，根尘俱泯，世心也就灭了，叫做断灭妄想。妄想断呢，那么自然你就可以断了杀心，能够超诸鬼神，你能够超越鬼神，这时候呢，你就有自立的这种能力。所以入了鬼国罗刹，鬼也不能害你。所以你不要在外面看谁是鬼啊，谁是鬼啊，心里不正的都是鬼，第六意识不正的都是叫做鬼，你从哪里去找鬼啊？鬼成为鬼了，就是说他要回去受报嘛，鬼就是归去了，归去就是要去到他所受报的地方。最可怕的就是人的心还没做鬼的时候，他向鬼道走，那么怨言呐、抱怨呐、不平呐，这都是鬼的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阿弥陀佛。